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第19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号。看了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段话很受启发。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以往我有个错误认识，写法会稿一定要实际生动才行，最好是轰轰烈烈，别人看了过瘾，同时也说明自己修得好。因此在前两年写征稿时，我搜肠刮肚，总是想自己是否曾经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想来想去都是些平淡的事，感觉没啥可写的。今年看了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阵的感觉，我认识到以前认识不对，动机不纯，基点是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党文化表现重，大法弟子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证实大法放在首位，师父对每个弟子的提高费尽了苦心，每一关每一难每个人念的转变都是在师父点悟和保护下走过来的。回想二十几年走过的路，深切感到是师父点化着我，成就了我，给了我一切。写法会稿就是回忆与整理自己是怎样在大法中提高的过程，修心提高的过程没有虚假，虚假是不可能提高的。文章干净才让人感觉境界的美，实在才感觉亲切，发自内心才能打动人。修炼人在从人走向神的过程中，表面很少有轰轰烈烈的事，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的质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回想修炼二十多年来，自己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提高的，很少有惊涛骇浪的事，这样一想就感觉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体会也太多了，可以说是写不完。有同修说我平淡，没啥可写的，这种说法背后是不是也有轰轰烈烈的观念和党文化表现呢？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弟子向师父交一份答卷的机会，全宇宙神都在瞩目每个大法弟子此时对法会的态度，同修应该拿起笔，不要放过这次修心提高的机会。一点个人浅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我在复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0日。我是1996年8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20多年过去了，历经风雨，走得坎坎坷坷，回首走过的修炼路都是在未思未我中爬行，幸亏有大法指导，师父的保护，走到今天，方知修炼过程就是成就生命的过程，去掉未思转变成为他的过程。下面写出在修炼过程中发现自己未思的几个片段，向慈悲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大约在2013年的冬季，我第一位协调人问我能否配合同修去乡下挨家挨户讲真相，我当时就说，不行，不行，我不去。说完我心情非常难过，痛苦万分。 向内找，不去的原因是怕心在作怪，但心情依然难受。再继续向内找，发现同修能下乡讲真相，我不敢去，我这不是被同修给落下了吗？找到这儿，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心情立刻不难受了。担心自己被同修给落下，这不是自私吗？放不下自我吗？是私和自我在难受啊。我是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是必须做的。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执着心找到了，法理也明白了。第三天，一同修来找我下乡讲真相，我欣然同意。我俩配合得相当好，把众生当作自己的亲人，真心地告诉他们真相。众生也感受到了我俩的真诚，有的留我们吃午饭，有的非常感激地说，天太冷了，你们大老远来告诉我们真相，太谢谢了。在讲真相中又发现了一颗私心，攀比心，总想问问同修今天退了几个，如果我三退人数超过了他，就有一种自豪感，有成就感，这些想法的根源都来自于私。后来我们在一起配合的同修针对此事进行一次交流，在法理上明白了，我们讲真相是让众生真正明白得救为目的的，而不是为自己如何显示自己比别人强而做的。现在我们每天出去救人，不再关注三退的数量了，而是在讲清真相上下功夫。二，有一次单位领导逼迫我写不修炼保证，我不写，后来他们逼迫我丈夫写了一个遵守纪律等的保证，我马上去单位要所谓的保证书，要把它销毁，否则的话我就不能圆满了，没有威德了等等。我没有想到单位领导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是在犯罪，应给他们讲清真相，可我想的完全都是自己，现在才明白这是典型的自私。有一次我被绑架到派出所，当国保队长宣布我被行政拘留15天时，我内心顿时生出一丝的高兴，悬着的心落下了，心想15天很快就会过去。在拘留所我向内找，为什么有一丝的高兴？因为自己怕被刑拘，怕判刑，怕失去家庭，怕离开同修，这些怕的根源都是私。15天以后就会回来了，满足了这个私，是私心在高兴。我找到了这个私，它是假我，真我完全是为他的。我分清了真我和假我，本性的一面在渐渐的苏醒，假我时时的来袭击我，比如出所时要签字，是打架进来的，要保证以后不再打架了，是赌博进来的，要保证不再赌博了，认识到错了等等。那到我出所时也躲不过签字这一关，怎么办？我绝不能污蔑大法，字肯定不能签，那将我送回办案单位，后果是什么？越想越害怕，一想到派出所那些警察就害怕。我知道这个怕不是我，是假我，是自私，我要战胜它。于是我就背法，加强正念，师父的讲法出现在我的大脑中。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心里一亮，哎呀，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也是我的亲人呐，那派出所的警察也是我的亲人呐。顿感怕心全无，真我显露出来，我是大法弟子，我所面临的一切众生我都要给他们讲真相，不允许他们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其他的一切都放下了，去留由师父安排。结果出所的头一天下午，警察拿三张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纸，上面打印的是诋毁大法的字样，我没有签，并给他们讲了真相。后来拘留所的领导说，不签就不签吧，我顺利地回到家中。三，和同修配合中也有私心表现出来，仅举一例。我弟有一男同修 A， 因妻子同修离世， 一时走不出思念亲人的心态，常常落泪，三件事做的就可想而知了。一协调人跟我和另一同修说，咱三人陪同修 A 每周一三五上午学法，每天下午都讲真相，可以吗？我表面上说行，但心里很不乐意去，因为我们住的相距很远，大热天的到同修 A 家很费时费力。我就心想，他自己就近找一个学法小组去学法多好，就不用牵扯我们了，都解脱了多好。可是本性那面告诉我，这不都是自私的想法吗？理法对我们要求的无私无我相差太远了。这件事情的出现不就是让我修去这个私，在法上提高吗？这是天大的好事呀。同时我也更进一步明白了，假我是为私的，遇事考虑自己别受伤害，而真我是完全为别人着想的，没有一丝自己的观点。所以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天气，我都无怨地坚持去学法，和同修 A 交流，按时按点到达预约地点，等待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有时等待半个小时40多分钟，同修 A 也没来，我也毫无怨言，心想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没办完才来晚的。有几次同修 A 没来，我们三人就去他家找他，与之交流，鼓励他精进，做好三件事。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好好的与同修们共同精进，助师救众生。四，在协党所谓清零行动中，我地派出所、社区、街道也上门骚扰大法弟子，录像逼迫签不练功保证，威胁说不说不练功，将来要牵扯儿孙上大学、考公务员、土地回收等等。在2021年4月6日到4月20日期间，省里来了一个检查组到我地驻扎，检查清零情况，所谓的回访要和法轮功学员视频问话，就是当地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用他们的微信视频让法轮功学员和省里的所谓检查组人员对话，若说练法轮功就带走，一时搞得气氛很紧张。我也被干扰了，就在2021年4月19日晚上6点30分左右，我家单元门铃响了，丈夫一问谁呀，回答是某某派出所的，问我在家吗，丈夫说在家，于是他们就上楼了，一顿急促的敲门，喊我的名字，让我开门，有话要跟我说。此时我心情很平静，没有怕意，心里只有一念，绝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从门禁一看，是片警和另一个警察两个人，都着装。我在门里对他们说，我不给你们开门，请原谅，如果你们是来我家做客，我一定热情地招待你们，可你们今天是执行公务，如果我让你们进来，是在让你们犯罪。我练法轮功是在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你们参与迫害好人是在犯罪，我不让你们犯罪。片警在门外说，开开门，说两句话我就走了。一个劲地敲门，见不开门又说，我渴了，开门我要喝水。一会儿又说，开开门，我不跟你说，我跟你丈夫说几句话我就走。我说，你要说什么你说吧，我们都彼此听得很清楚。他说，不行，必须进屋见面说。此时此刻我心中没有什么杂念，就一念，不许他犯罪。丈夫说，开门让他进来吧。我说不行。后来片警接了一个电话，他说，我这边还没有完事，再稍等我一会儿。然后他就下楼走了。丈夫在阳台窗户看到片警和四五个人一起走了，原来是片警来敲门，那几个人在一楼等待时机。他们走了，我马上发正念，我刚一接印，身体那个热呀，从里到外火热火热的，全是能量。我知道我做对了，师父用这种方式点化我，我终于是在遇到问题时能为别人着想了。在修炼路上，我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离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但我决心努力学好法，用法来归正自己，修去各种执着心，让真我复苏，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到无限美好的心语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坦荡荡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作者山西大法弟子圣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号。师父一直在告诉我们要讲真相救度众生，可是反思我近来懈怠懒惰的状况，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深感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自己没有做到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从此以后，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没有怕心，走到哪儿就把真相讲到哪儿。我的嗓门大，底气足，一直是当面讲真相，公开发真相资料，送真相台历，劝三退，逢人就讲，不留遗憾。初期在同修中引起了议论，有的同修认为我不理智，也有的同修劝我注意安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一正压百邪，我不怕任何人，有师在有法在，有什么可怕的，就是要面对面讲真相，随时随地讲真相，能劝退就劝退，劝退不方便就讲法轮功基本真相。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就一定能做好，也一定会做好。在面对面讲真相和发资料中，各种心态的人都遇到过。在听完真相后，有欣慰接受的，办完三退有道谢的。多数从世人那灿烂的笑容中，从他们心满意足的眼神里，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扎下了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冰天雪地，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我就这样走着讲着，从世人得救的眼神里，我感到很欣慰。当然也有不接受的，反对的，甚至还有威胁着要举报的。有一天，我和同修 A 到公交站台讲真相，当时站台只有三个人等车。我先给一个中年男子发了一份真相资料，他就爽快地接过资料，认真地看起来了。我心想让他先了解了解。这时我看见站台旁边等车的大叔和阿姨不时地朝我看，好像等不及了。从他们期待的眼神里，他们明白的一面仿佛向我发出求救，快来救救我们吧。望着众生急切的眼神，我急忙走过去给他们俩讲真相。原来他俩是夫妻。在讲真相当中，我抬头看见拿资料的中年男子正在给我拍照呢。看到后，我心里很平静，不慌也不害怕。心想，这两个人是被救度的生命，如果我先制止他拍照，那不就把这两个该救的生命错过了吗？如果失去这一次宝贵的救人机缘，我不是没有尽到责任吗？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就是严重的失职。我先没理他，随他拍吧，就继续给两位老人讲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俩听明白后，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还要了两个护身符，还说，拿上护身符，上面有九字真言，方便他们念诵。我仿佛看到众生期盼的眼神，变为平安、幸福、满意、微笑的目光，看得出得救后的生命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与高兴。正在这时，公交车来了，等车的人们纷纷上车，我上前一步，紧紧抓住给我拍照的人。我对他说，你给我拍照的一幕我都看见了，咱们把事情说清楚再走。刚开始他一口否认，说没拍照，使劲地挣脱我要上车。无论他拼命地怎么挣脱，就是上不了车。他不停地央求我说，我没拍照，我有急事，我有急事，你放开让我走。我平静地对他说， 我不耽误你办事，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看。假如你真的没拍，下一趟车来我给你付费，中午请你吃饭。如果你拍了，把照片删掉，我也不追究你侵犯人的肖像权的事了。当时我只有救人的心，心正念正，完全是站在为他人好的基点上，根本没有用人心考虑自我安全的问题。我又继续给他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真相。当时我所在的空间场非常纯正，我的思想中没有一点畏私的想法，想到的就是让他明白真相得救。我说，法轮大法是千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我们是这个高德大法的修炼者，告诉人们真相是挽救世人。我们是好人，谁诬陷好人谁有罪，罪恶还会殃及到子孙后代。后来他被我讲服了，他背后的邪灵解体了。这时他低下头蔫蔫地说，我不举报你了，我不举报你了。说着就从兜里掏出手机，把拍下的照片删掉了。这时另一趟公交车来了，他急忙上车了。我为他没有来得及办三退而深深的惋惜，只好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办三退。我这里要说的是，只要我们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是不会让邪恶因素有机可乘的。今天我们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而且还有师父时刻在身边为我们慈悲加持保护撑腰做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师父盼我们成熟，大法修炼需要我们成熟，我们要尽快成熟起来，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救度更多的世人。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与修好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7日。目前正法进程已经结束，法正人间在即。在20多年的修炼中，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而同修之间互相的帮助扶持也在圆融着法，使我们更好地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那么这个帮同修应该怎么帮呢？本地一个学员是在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后走入大法修炼的，刚得法时身体多种疾病很快都好了，但毕竟学法时间短，所以对大法的认识更多还是停留在感恩戴德的状态中。而跟他接触的同修都是老大法弟子，在一起学法交流也没有顾及他的理解与接受能力，经常所谓的帮这个学员悟法。而这个学员得法时间很短，还不能理解的那么深，但是不甘落后，按照其他人告诉他的做法去做，结果造成家人的不理解，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于是其他同修就更加努力的所谓帮他，经常长时间交流，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今天这个同修说应该这样，明天那个同修说应该那样，表面上都是在交流，最后都会说，这是我自己悟的，具体怎么做你自己决定。但这句话加的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大家在所谓的循循善诱的讲解所谓自己正悟的法理，哪还有他自己思考的余地。说白了，大家剥夺了这个学员自己修炼、自己思考的权利， 使他根本就没法修了，最后掉下去了。而参与其中的同修每天想的是怎样更好的作为帮他，还认为这就是在证实法，就是在不承认旧势力，处于一种向外找向外看的状态，脱离了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普遍被干扰，学法困迷糊。尤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同修被干扰得很严重，自己修炼遇到很大磨难。其实真正的帮同修应该是同修之间在一起学法发正念，互相鼓励，坚定对大法的信念，在三件事上更好的配合，这些才是我们要做的，而且必须要做好的。这不但是最好的帮同修，也是在修自己，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而对于法的礼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状态还有不同的体现，怎么能强求一致呢？其实每个人自己当前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甚至不一定是对的，那就更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说白了，这样做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是党文化的体现。还有的同修看到其他同修的问题，很替别人着急，恨不得一下说明白，帮同修赶快改好。一旦同修不接受，自己就更着急，造成跟同修之间的矛盾间隔，影响了整体证实法。其实在修炼过程中，看到同修的所谓问题，那首先要找自己，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就再看看自己是否有其他执着，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执着，所以才认为同修有问题的。常人都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对，别人不对，而修炼人就应该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不对，别人才对。师父在诗词《红银三》《谁是谁非》中明确指出，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如果这样找自己之后，确实感觉还是同修有问题，那就再找找自己是不是还有隐藏很深的执着。因为如果自己完全没有问题，师父就不会让你遇到同修的事，既然遇到了，就一定有要修的。当然把自己的执着都挖出来找到了之后，可以善意地给同修指出他的不足，但千万不要执着。其实经过了深入的向内找之后，同修的问题往往突然就自然解决了，也不需要你去提醒什么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找自己修自己才是最好的帮同修。有这样一位同修，平时严格要求自己，总是处于一种找自己修自己的状态中，跟同修交流时，他总是真诚地找自己的问题，总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别人在他身边会不自觉地被带动，也会去想自己的问题，这样就促成了整体向内实修的环境。大家都在如师父在诗词《红银实修》中说的，比学比修，共同提高。还有的同修自己总是不自信，总是觉得别人修得好，悟得好，总觉得自己不会悟，总是想问问别人怎么修，有的人甚至因此而招致邪悟者骚扰，不堪其苦。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当然作为我这个师父，我最佩服什么样的，其实那些神也这样想。一个人的思想很清晰，不是说他非常狡猾小聪明，不是这个意思，他能够有自己的正念，他有自己的思想，是自己的思想在思考，他不被外来意识所动，头脑不是迷迷糊糊的，你说好他就说好，你说不好他也说不好，好像没有自己。其实有法在，自己对照法，自己悟，别人告诉你的不一定能使你真正提高。不要怕摔跟头，站在原地不动最安全，但那样能圆满吗？其实修炼就是成就自己的过程，要在剜心透骨的实修中摔摔打打，磕磕碰碰，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了爬起来， 最后真正自己修出来。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行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母亲帮我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9日。我母亲今年高龄80有7，身体有病，需要有人照顾。老弟因其他原因，照顾母亲的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第一部分，母亲帮我提高心性。有人说母爱伟大，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小就缺乏母爱。我母亲性格倔强好胜，遇事斤斤计较，从来都不夸我，大事小事都是我不对，我不好。我跟母亲说不上话，更谈不上交流。为了照顾母亲方便些，我把自己要换洗的衣物搬到母亲家，放在一个空柜子里。可是母亲不让我放，说，你要穿什么就拿什么，别拿多了，这柜子我要用。没办法，我只好把衣物用包装起来，放在床尾。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出院了，我把母亲接回家。刚进门，母亲就翻箱倒柜找东西，并质问我是不是把谁带到家来，把他的什么东西拿走了，还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母亲的一番唠叨使我难受委屈，我强忍着泪水，感觉好苦好苦。像这一类的事情经常发生，渐渐的，我产生出不想照顾母亲的想法，照顾也是出于无奈的勉强。由于邪恶的迫害，我被非法刑拘11天，在师父保护下，我正念闯出魔窟，后被迫流离失所9个月。母亲无人照料，家里人给母亲请了保姆。之后我回到家中，但对于照顾母亲的事，我想母亲经济条件还可以，交给保姆吧。再说正法修炼已到了最后，时间很紧迫，我还是要以做好3件事为主。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家人，叫我回家照顾她，因为保姆要回家过年。家人推辞了，没答应母亲的想法。听家人说了这件事，我没做反应，目的是想回避矛盾。第二部分，向内找，在法中归正。在不断的学法中，使我渐渐认识到，在照顾母亲的这件事上，我存在很多的执着心。通过学法，我明白自己完全错了。第一，没说真话。明明自己从流离失所已回到家中，而我却顺水推舟地迎合家人对母亲要求的推辞，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第二，不想照顾母亲。深挖其因，不想吃苦，不想付出，怕受到伤害，怕别人说等等。更可怕的是，我还用做大法的事的名义，而为我放不下的执着找借口。第三，以前对母亲的照顾也是抱着一种常人之心在做，没有以修炼人的善良、慈悲之心对待，没有把心放在修炼自己的基点上。师父给我安排修炼的环境，我把它当成了一种负担，没想到师父就是要我在照顾母亲的凡人小事上去我的常人之心。如果我没有怕吃亏、怕产生矛盾、怕母亲无理的刁难的心，就不会与母亲长期存在不融洽的状态， 而是把遇到的矛盾当成提高自己的机会，不断地除尽长期形成的人最肮脏的自私心理，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我悟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同时我还悟到这次被迫害的磨难与我修炼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在大家庭里，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争呢，斗呢，多少年放不下的执着心太多，我感觉好累好苦。对老伴儿也是，只是停留在我是修炼人要高姿态，不能发脾气，不能争吵的表面上，没有真正从内心在法理上提高，导致这次被绑架。在磨难中，我感到伟大的师尊一直守候在我身边，使我不畏强暴，不畏苦难，不配合邪恶，坚定地信师信法，用一颗慈悲之心对待施暴者，给他们讲真相。念头一正，师父就立即化解了磨难。走过这一劫，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在法理上得到提高才是真正的提高。修炼是要在点点滴滴、一丝一念之中扎扎实实提高上来，绝不能在法理上找任何掩盖人心的由头，欺骗自己。我来到母亲家，一眼看到母亲日益衰老的体态，刹那间，我感到人生的苦短，而我如此幸运，幸遇师尊，幸遇大法。母亲看我来了，挺高兴，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母亲带着担心和试探的口气对我说，我还是去养老院吧。为什么呢？免得明年过年保姆回家没人照顾我。我来照顾您呢。母亲放心地笑了。看着母亲慈祥的面容，我一下感到明白了一个理。我的心性提高了，母亲那里的空间场也改变了。原来母亲以前对我的做法都是为了我的提高而产生的。我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母亲为我的付出。第三部分，母亲得福报。瘟疫在武汉爆发期间，我给母亲讲这场瘟疫出现的原因，告诉她预防瘟疫的灵丹妙药，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母亲很是接受。早在十几年前，母亲看过很多大法资料。还有，我最感动的是，只要是我在学法或练功，她从不打扰我，还把门轻轻关上。其实，这一切已经给这个生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母亲80岁那一年，突然糖尿病综合症复发，我立即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各项指标结果是无生命体征，又经过抢救毫无效果。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已放弃治疗，叫我们准备后事。当时我想，法轮大法在世间救活了那么多起死回生的生命，大法一定能救母亲。我看着双目紧闭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就在她耳边说，您如果相信大法，还想活的话，您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会救您的。他听见我说的话，就微微点了点头。母亲在医院里整整躺了5天5夜，没吃东西，每天只喂一点点水，打点滴。到第6天，也就是我告诉他念9字真言的第2天，他突然动了一下，慢慢睁开双眼。在场的医生护士都吓了一跳，说母亲回光返照吧。我说不是，是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而活过来的。当然，有的医生无法相信，但这又是事实。有的医生护士相信，说这是个奇迹。后来，我为好多护士做了3退。母亲出院后，家里只要有亲戚朋友来看她，她就会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是啊， 是慈悲的师尊，是伟大的法轮大法，给了母亲第二次生命。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点滴经历和体会，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们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